部的国语堂啊讲到啊，也是这样跟国语堂的弟兄姐妹说啊，每一次我们粤语堂的同工在你们当中用我们不咸不淡的中文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都真的是感受到你们的接纳啊，你们的爱，谢谢主啊。我今天讲到的主题是又谷中的盼望啊。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会总会有时候，我们会走进我们人生里面的一阵的低谷里面。基督徒也不例外啊。今天虽然我们有主，我们说我们可以信靠，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破碎败坏的世界里面，我们每天都受着各样的试探，生活的压力啊，工作的压力，人际关系的压力啊，我们家庭的压力冲击着我们，以至于我们都总有一些时候，我们走进了人生的低谷中，使我们感受到深深的忧闷。今天所选的这篇诗篇42篇里面，我们刚才一起念的时候，我们已经感受到诗人的那个的状况。从他向神所发出的呼求当中，我们看到他在他人生的阶段里面，是进入到一个人生的一个很的幽谷里面。比如说刚才我们读到第五节的里面，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然后在第一节，我们更加看到他在他的困境里面，他的感觉是神好像跟他离得很远很远啊，他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他感觉神好像丢弃了他，不在他中间啊，所以他一开始就说：“神啊，我什么时候能够瞧见你了，能够见到你呢？”这种状况，不知道弟兄姐妹从来有没有待在这个状况的里面啊。在有一个很出名的英国的牧师讲员，他的名字叫Martin Lloyd Jones， 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 Spiritual Depression， 他就是属灵的抑郁啊。这他就是在他这本书里面形容到诗人在42篇、43篇，其实同一篇里面，他进入到他人生里面的一个属灵的抑郁。有些人说这篇诗篇是可能是大卫他逃避他儿子杀害，然后逃避到外边的地方所写的。有些人说这可能是一般那位人在被老的时候所写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这个人诗人所写的他那个状况是怎么样，有一样可以确定的，就是这个人所写的时候，他也是一个跟随神、相信神的一个的人啊。所以我们从这个43章第4节，还有42章第4节的时候，我们甚至于看到这个诗人，他以前是这个圣殿里面歌唱的一个的领导者啊，他曾经可能是带领贵重唱诗歌的一个的领袖，他可能是崇拜里面的主席啊。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看到我们在台上侍奉的同工弟兄姐妹，看到他很一定是属灵很高超的也不一定啊。我们每个人基督徒也会走到我们人生不同的低谷里面啊。这个诗人就是在这个的情况里面，其实在圣经里面，不单只是这个诗人，在其他的我们认识的属灵的伟人都曾经落在这一些的属灵的抑郁。比如说约伯啊，约伯在这个约伯第3章20节到21节，他说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他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 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生于求隐藏的珍宝。哇，他落入一个情况，他甚至于想要死啊，想要死的一个的情况。以利亚也是曾经落入这个的情况啊，大家记得他跟那些假的先知啊有一个的对敌的时候，他赢了啊，曾经到一个属灵的高跷的一个的状况。突然之间，因为耶洗别要追杀他的时候，他逃命啊，来到一个旷野里面，坐在一个罗藤树下面，他在坐在那里来求死啊，要求死啊。一个属灵经过那么大的一个的人，先知也会跌入这个的情况。啊，我们很熟悉的保罗也是这样说，也保罗在跟我们托书也描述到他曾经在侍奉里面曾经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是失望，逼迫却不被吊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啊，你看到他侍奉主的时候，他心里面也是经历到很困难的情况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有机会会掉进入我们人生里面的一个属灵的抑郁的状况啊。今天我想我们先从诗篇四十二篇来，我看得出有六个原因会导致我们有这个属灵的这个的抑郁。我想跟大家每一个逐一来看一看啊。第一个原因哈，就是在我们在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看到他说，诗人说，我什么时候我很心里面很渴想神，就是永生神，我什么时候能够瞧见神呢？我们看到这个诗人他有一个对神有一个没有达成的一个的期望，他很期望上帝能够见到上帝，他能够在他的这个困境的状况里面看到神的同在，看到神的改变，看到神怎么回答他的祷告。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都很自然，我们将我们一些的需要我们交托给神，但是呢我们很容易也是有一个的对神有一个期望啊，期望神很快就马上要回答我们要改变事情的时候。但是呢我们知道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很多时候神会马上会回复答应我们的祷告，但是呢也有很多的时候神默默在背后我们看不见的光景里面去做成他的工作去做成他的旨意。我们人的思想有限我们有时候神要跟我们解释我们也不一定要会明白，但是神也不一定要让我们明白他所做的一切啊。有时候神也不一定要我们在我们的祷告的里面，他要我们看到他不是要改变我们的环境，或者是要改变马上要给我们想要的事情，因为神有时候也透过一些的环境要让我们去成长让我们去学习他，等候他，忍耐调整我们的态度跟各方面。所以我们的祷告时候，如果我们好像求阿拉丁神灯一样这样的祷告实际的期望的时候，很容易让我们的情绪跌入这个低谷的时候。第二个的我们从诗人看到他当时候的一个的情况，就是在第三节他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刚才所讲的那个牧师Martin Lloyd Jones， 他本来是一个的医生，所以他看这节圣经里面，他看得出 虽然当时候他的身体的状况，他没有胃口吃，没有胃口饮，他也晚上也睡得不好。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心情不好，情绪不好，我们很多时候都求神给我喜乐，求神给我怎么样。但是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的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神不单只是要照顾我们灵性的需要，神也看顾我们身体状况的需要。刚才跟大家所讲到以利亚的他就是求死的时候啊，他走到旷野，在一个树下面，他在树上面，然后神就派天使去找他，大家知道吗？天使去找他的时候，你记得天使第一句跟以利亚说的是什么呢？天使没有说哎呀你要勇敢一点不要求死我做了那么多事情，你应该好好的我难道我不能再保守你吗？这天使没有这样说。我圣经怎么记载呀？他说起来吃吧，起来吃吧。然后他观看在旁边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然后就叫他吃了喝了，然后第二次再拍他的时候，也叫他起来吃吧。起来吃吧。哇，神照顾他不单只是他心灵情绪的需要，神也照顾他身体的需要。当然我不是说弟兄姐妹心情不好去吃带顿火锅什么吃得饱不饱不是，意思是我们的身体，神也是看重我们的身体 的需要。第三点就是在第四节我们看到诗人在一个的观点当在的情况的当中，他说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最想这是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们看到诗人他那个时候在回想到以前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回想到跟弟兄姐妹一起团契的时候，很开心的时候，他想到这个时候，他心里面就极其悲伤。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都很会回想到以前我们风光很开心的以往的事情我不是说这些不好我们会有时候会想到想以前开心的时候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要留意，就是不要被以前这些风光的 memory 这个情景来让我们不愿意面对现在的状况，没有了这个信心来往前走我们人都很容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都想到从前的事情我们呢不能够面对现在跟未来今年美国庆祝一个很大的庆祝就是庆祝这个阿波罗11号发射升空到月球50周年，我好像跟大家分享过那个时候是人类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的发展因为人类第一次踏出这个月球是一个很大的成就那个时候第一个踏出月球的是严斯唐他搭上月球他说了一个很名言呢说我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然后第二个人呢就是艾德林成为第二个人类踏足在月球的人他有一个文章记到他他回来从月球回来的时候因为他在月球很大的成就，他回来从月球回来地球的时候 他要面对很紧就的巡回演讲演说，也面对了他工作很多的事例，他的母亲也因着他未能吸引他儿子的名气，后来他的母亲也自杀了，所以他慢慢失去了他人生的目标和成就感，然后呢一度患上了抑郁症和酗酒，后来才慢慢康复起来。我们看到真的有时候我们经过一些高超属灵高超一些特别好的成就的时候，我们停留在以前，没有这个勇气面对现在跟未来。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会这样我们在可能我们从以前的教会转到一个新的教会，有时候会常常会觉得，哎呀，我以前在教会是这样做的，来到这个教会为什么没有这个啦，都会这样的哈。有时候我们也会说，哎，我们以前的团契关系非常好，我们的小组，哎呀，真好了，哎呀，现在来到一个新的小组，哎呀，我要有份认识他也不愿意又很多时间去彼此认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面对新的环境新的挑战新的改变我们很容易我们都容易回想到以前的风光的光景。我们移民到美国也是这样我们会有时候会想到，哎呀，以前我在香港，哎呀，多么好我从多伦多来的时候到来波士顿之前是从多伦多来的。我记得来了多伦多的时候非常不适应因为这里的事物不好使啊，哎呀，怎么样啊，这里总是要想要回去但是呢神的恩典但是我们都是这样很容易停留在以前的风光的光景里面。好，第四个原因我们看到诗人他在一个很孤单孤独的情况刚才我们第四节念到了他整个诗篇里都看到他一个人去面对每样的困难孤单孤独我们这个21的世纪里面虽然我们的科技都很发达我们手机手提电话很多电子的东西都可以方便我们沟通，但是呢，有一些的研究报道说，21世纪里面，美国，这个有孤独孤单的人数达到47% 的美国人感觉到孤单孤独，孤单孤独已经成为现在的公共卫生的危机，也成为一个的社会的问题。很多人都在这个孤单孤独的当中孤单是影响我们的情绪也影响我们的身体状况他特别提到老年人很容易有这个孤单孤独的感觉我能知道很多长者老人家他们家庭家人不在他们的伴侣也不在很容易在孤单孤独没有这个动力去面对自己的健康但是我也特别留意到有另外一群的弟兄姐妹呢特别容易落入这个孤单的情况就是年轻的夫妇特别是刚刚生孩子的丈夫我跟很多的刚刚生孩子的夫妇聊天的时候都发觉到他们其中一个很困难面对的就是孤单孤独这个可以想象因为以前还没结婚的时候大家的自由度很大我要往去外边找朋友喝一杯去外游很容易结婚之后朋友找我要去外游我要问问我太太我要很多没有那么自由有孩子了更加不行了我又待在家中换尿布什么事情就跟朋友的来往也少了 啊，跟别其他的人的沟通也少了，总是好像困在一个的带孩子的情况里面，孤独成为不单只是老年人，很多年轻人啊都是在这个的孤独里面。我跟我的孩子聊天的时候，我都发觉现在的这一代的年轻人呢，他们呢总是看手机了啊，他们坐在一起，他们的沟通都是用手机啊。啊，我都有时候我问我的孩子，啊，你知不知道你的朋友最近怎么样？不知道。啊，你不问候他们了吗？不会，为什么要问候他们呢？他们不聊天的，特别是男孩啊，他们不聊天的，只是聊的东西都是打手机的东西啊。所以我都很担心他们了，将来你怎么沟通呢？跟其他人没有那个 connection 啊。其他人没有这个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啊，孤单孤独成为我们会很容易让我们堕入这个属灵的肉骨里面。好，很快再讲另外的两点啊。第五人啊，就在第七节，他说：“你的步步发声，声音与声音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这里诗人在用一个的自然的情景来形容他的心里面的状态。大家可不知道有没有试过在海滩冲浪啊？他，你可以想象到他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的时候，就是波浪不停地打到在他的身上啊！你不能叫波浪不要冲我啊！你不能这样说，波浪一波的冲撞在他的身上面，就形容到他那个状况，他的问题啊，接二连三的问题和压力，不停地冲到他的身上面，连站也站不稳。有时候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一个解决一个问题，马上又有另一个问题，人生好像不断的要解决不同的问题啊。有时候会让我们身疲倦，也会让我们的心疲累啊。最后一个就是别人。我说难抵的批评，因为这个是粤语腔的形容，就是我们听到一些很难接受的、很难受的一些的批评。那在第三节跟第十节，我们看到世人都被敌人辱骂他，说你的神在那里的，你的神在那里，在他最苦的时候，总是有一些人在批评他，在challenge 他啊，让他他所讲的话让他心里更加不好受。我们都知道，就人的语言对于我们心灵的伤害其实真的是很大的。记以前呢，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在香港念书的时候，每一年呢都有这个家长会啊，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啊？现在的孩子都有啊，你们孩子。每年都有一个家长会，都会去跟老师聊聊你的孩子在学校什么情况。我小的时候很不喜欢去家长会，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调皮嘛，所以呢都老师总是都是说一些批评我的说话。有一次特别印象深刻，因为那个老师就跟我妈妈，我们三个人就站在一起，我的老师就跟我妈妈说：“你知道你的孩子每一次上课都聊天。”他说他在跟前面的同学聊天，跟右边的人也聊天，跟后面的人也聊天，那左边他不聊，为什么呢？对呀，可能聊得长了。哎呀，哇，我听到之后心里面非常不高兴啊！我说为什么这样讲呢？哈，这样讲一点帮助也没有啊！我妈妈当然骂死我了。哎呀，所以但是我记到这现在啊。我们知道哈，有时候语言哈，我们批评人家，我们受了批评，我们心里面也不好受啊，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哈。 我们看到六个在世人身上发现的情况啊，我们来看看怎么面对的。我看了三个方法啊，用了三个 R 来形容，就是reconnect, remember, and replace, 就是重新连接追想还有取替重新连接啊。首先重新连接方面，我们有一个可能很快我们马上就想到我们要连接到神的圣家面，当然这个是非常重要，但是有这一点是我们也是很重要，我们很容易忽略的，就是我们要连接自己。我的意思就是说要检查我们自己的状态。我们在这个诗篇里面看到诗人他对自己有很深的反省他可以在第五节里面他知道自己，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又慢呢？你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了在第十一节也是这样，他说我的心啊，我的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啊？虽然是对自己有一个很深的反省他能够明白自己里面的情绪这个一个的状况，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了解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更加仔细的找到帮助呢？神也是很看重，并不是基于只是要给我们帮助，神也要透过这些的困难，有时候给我们去看见我们自己的心是怎么的状态。大概记忆到在约拿先知你们记得这个故事，我不全是讲的，但是呢约拿先知神差派他去跟利未人跟他们宣告神的审判，但是利未人他们竟然悔改神呢就后悔不再审判他们反而是拯救他们。约拿先知那个时候怎么样，他的反应是怎么样，不是说哎呀好啊很多人信主啊，他没有这样，他圣经里面讲他非常发怒他非常发怒，神为什么，我知道你是有怜悯的，你知道你是有恩典的，为什么你就后悔会不降祸给这些人。他心里面因为这些都是他的敌人，所以他不喜欢他们被拯救，所以呢神怎么跟他说了，神跟他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由吗？你这样发怒是有理由吗？神问他这个问题就是要他想一想自己内心的状态是有理由吗，你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呢？所以自我一个叫检查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能够知道自己的状况，也能够对症下药，但是这一般都是蛮困难的。我们呢人都很不喜欢面对自己的真我，面对自己的问题面对自己的缺点有时候我们都需要一些professional 的帮助但是这个是self-awareness,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第二个当然就是刚才就讲到我们要连接到神的里面。虽然他心情很不开心，很多的忧闷，但是他也是会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仰望神。第九节说我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我为何愿求你的欺压时常哀痛呢？虽然他是很多的问题，但是他自己也来到神的面前倾心吐意的向神寻求他然后透过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其实呢我们在特别在困难当中有时候我们很不想要祷告，但是祷告其实也是提醒我们神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要仰望他。第三个连结就是要连结到其他肢体让其他人与你同行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属灵抑郁的时候，我们刚才谈到孤单孤独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都在这个状态里面，我们更需要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其他的朋友啊、我们的亲人跟我们同行。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些的情况，我们很容易 withdraw 自己啊，自己不愿意给其他人看到自己的情况，我们很害怕别人怎么看自己，我们很不愿意将自己的不好、给别人看。但是我们真的要好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真的需要不能够单靠自己，要走过这些的底谷里面，我们需要别人弟兄姐妹来跟我们一起来同行。好，第二个奥就是 remember， 就是追想思念神的爱。我们来看第六节跟第八节啊，诗人说：“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又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里、从米沙山纪念你。”诗人在一个外地，他想到上帝，想到上帝。在第八节他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是我生命的神。虽然在这个底谷的里面，他回想到上帝的慈爱，他回想到上帝是赐生命给他的神，他回想到他透过祷告，透过唱诗歌，回想到上帝的作为回想到他上帝他是慈爱良善的一个神。有一位弟兄跟我分享到他人生当中经历一个很困难的事情看到自己的亲人在病痛之中，自己觉得很疲惫很无力他告诉我怎么帮助他去有能力去度过这些的困难，就是他每天都学习有时候要强迫自己去感恩，去数算主在他生命的恩典，去提醒他自己神他的慈爱。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有时候我们思想也不够，我们追想也不够，有时候我们需要跟自己来讲道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把金牧师讲道有没有自己跟自己讲道了你看到诗人他自己跟自己讲道第八节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慈爱然后在第十一节我应当仰望神我第五节也是我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虽然在这个时候他心情，我们像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很容易被我们的情绪来影响我们，引导我们做一些的事情，但是有时候我们就要跟我们自己肯定的讲到，跟自己说神必会向我发慈爱，我应该要仰望神。有时候我们不要只是听我们的心有时候我们要跟自己说话，会肯定的告诉自己神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因为很多时候在这个困难当中，我们的情绪很容易影响我们，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告诉自己，用神的话语来告诉自己，给自己一些的鼓励，给自己一些的肯定。好，第三个最后的就是 replace， 就是取替，就是我们在很多时候在困境当中，我们很容易失望，但是呢在这些的失望的想法里面充满了我们的脑里面，我们就让上帝的应许，神掌管未来的盼望来取替我们心里面。我们要多思想神的话语，多思想神他自己。盼望就是带着一种期望的等待带着一种期望的等待刚刚六月份去了这个黎巴嫩做短宣 跟其中几个的弟兄姐妹，等一下我们中午餐也会有一些的分享。这个经历对我一个很大的震撼，因为呢去到当地看到很多的叙利亚的难民，他们来到黎巴嫩，我们跟他探访，跟他们聊天，我很深的感觉就是他们的生活真的非常不容易。很多的难民他们来到黎巴嫩，为了要逃命啊，因为他的国家打仗，他们来到的时候他们没有医疗，他们没有家，他们没钱，他的丈夫要找工作也不能跟当地的人来抢，所以很难找工作。很多孩子病了也没有钱去看医生，有一个妇人他给车撞了，但是他也不能去看医生，只是待在家当中慢慢等他自然好啊。我们看到这些，但是他们回去他们国家也不行，因为他们的国家他们逃离开的时候国家打仗，他们离开，他们不能回去，因为他们回去的话有可能被抓坐牢，因为他们没有在国家需要的时候他们没有待在国家，所以很困难的情景。他们前面我问他们我有一个翻译跟我翻译嘛，因为我翻译问我你有什么问题问他们呢，我说你可以帮我问他的未来是怎么样的，你有什么打算啊，他都没有帮我翻译，那个翻译马上就告诉我他们没有将来，他们没有未来的。哇，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很震撼，没有未来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人生。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没有工作，我们都可以有政府啊，没有身体不好也有很多医院，我们也不会说没有医疗，我们也不会说没有事务没有那么多的担心，但是他们是没有未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在黎巴嫩，神就给了这篇诗篇给我，他说提醒我，神，我们的盼望在神的里面，我们盼望在神的里面，神确实透过这些的难民来到黎巴嫩，很多的叙利亚的穆斯林的朋友都在当中听到福音，能够认识主耶稣。这个真的神的工作真的超过我们所想。但是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在一些些的困难当中，我们感觉到不到神的同在，感觉到不知道神的未来是怎么样，我们的心里面都是对神没有这个的盼望。有一个的故事说马丁路德就是一个改革的一个神学家，他曾经有一段人生里面曾经有一个的depression， 就是抑郁的里面，他抑郁到一个程度，他的朋友他的家人跟他聊天想要安慰他也不行。后来他太太想了一个方法，他有一天带着他的孩子穿着全身的黑色的衣服坐在他身边，带着孩子坐在他身边。那马丁路德看到这个情况，他就问他太太，为什么你们全部都穿着黑色的衣服呢，是不是有人死了？然后他的太太怎么说呢，你没有听过吗，上帝死了，所以呢上帝死了，所以呢你现在变成这样的情况，你不能再相信他了。马丁路德听了之后很大笑，他就情绪就改过来了，因为他明白他的妻子他的太太所讲的这些话，因为他好像活着好像上帝已经死了。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不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活着好像上帝已经死了，只是上帝是永活的，上帝是永生的神。无论我们在什么情况，无论你是在黑门岭米沙山你是在耶路撒冷，你在那里，神也是在看顾，神的同在也是在我们中间，上帝没有死 常常啊，我们就在我们的总结，我用保罗的以理比书一章第六节来劝勉我们。保罗说：“我深信在你心里动了善工的一层层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弟兄姐妹，神在我们个人跟这个世界的工作还没完成，神还在我们中间的工作，但是这个是一个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我们不要灰心，继续寻求他，仰望主神的帮助。神是那位慈爱发向我们逼向我们发慈爱的神。让我们一起可以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诗篇那个美好的话语，让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一个完全的人，没有一个完美的人。每个人都带有自己的问题，每个人在不同的年代都遇到不同的困难，但是主啊，你却是信实的神，你却是发慈爱的神，你也是在我们中间工作的神。盼望主啊，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不知道在什么的光景里面，可能还在解决一些好像解决不到的问题，但是主啊，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眼光，看到主你的同在，看到你的慈爱。当我们追想你的慈爱的时候，我们仰望到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面向我们显明的大爱，让我们心就被安慰，从你而来得到平安。我们谢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祈求。